本节由情趣之人赞助播出，台湾最大情趣品牌代理商，最懂情趣，最懂你的情趣之人。这次施老师要推荐的是情趣之人热销的 Kate 凯特脉冲电动按摩棒。这款脉冲按摩棒呢，兼具填满、抽插、撞击，还有阴蒂抚摸的功能哦，让你阴道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深层磁力脉冲波马达造就短、深、快速的抽插模式，让你快速达到高潮哦。搭配按摩棒上的螺旋横纹，一边摩擦 G 点，一边撞击阴道深处的 A 点哦，体验层层上去的高潮不断。外部阴蒂震动是仿拇指的造型，在随着抽插撞击的时候，仿佛有人在来回抚摸你肿胀的阴蒂，让你每个敏感点都受到极大的刺激。有了 Kate 脉冲按摩棒，你要注意的只会是无法克制的音量哦。现在在情趣之人网站输入性爱三八式专属折扣码还有优惠哦，同学们赶快去下订吧。 Let's sex。
体外震波其实目前卫福部认可的一线性功能治疗、那其实震波这件事情它早期是发展在那个肾脏碎石，肾脏碎石
直接打，
对对对，
这么强了。
肾脏碎石早期，然后到后来就是在于骨科复健，打在关节，然后到最近这七年吧，大概在七年左右开始作用在低能量男生的阴茎上面。它其实主要的原理就是低能量震波促进他血管的新生。
哦，所以男性年纪越大或怎么样，血管是会萎缩吗？
会
哦，
会，包含你三高也会。对
哦，就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是末梢嘛。
对对对，你哦，你真的是很聪明。
所以他的血管就会慢慢的随着年纪啊，随着可能烟酒、脂肪啊，对，哒哒哒，然后就越来越萎缩这样子。
对，其实原理就像比如说年轻人的手的温度跟老人家手的温度。
同学们。准备上课咯，赶快把你的衣服穿好，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 Let's sex。 Welcome to Triple S， 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 Let's sex。 各位同学，今天又更新了，今天是一个蛮严肃的集数。对，因为今天呢，老师邀请了一个泌尿科诊所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泌尿科在医疗系统或是在治疗方面的一些妹妹嘎嘎。对，那现在我先邀请来博威泌尿科诊所执行长 Vivian 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威诊所执行长。
OK， 哎，我好奇一下，就是因为我其实认识 Vivian 一段时间了，对，原本是在另外一家诊所，对，然后 Vivian 因为挂是执行长，其实护士挂就是护士设立泌尿科很不常见哎、欸。对，应该说护士成立医疗单位都很不常见。你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就是决定想要自己出来开一间泌尿科的诊所呢？
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啊，我觉得男生的健康、性健康，其实成为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博威诊所虽然是说泌尿科，但其实它的定位跟一般泌尿科很不一样。那以往泌尿科都是像昏昏暗暗的，你会看到哎、很多人贴雾玻璃啊，灯关很暗啊，这样子。
你让我想起以前西门町后面的某一间。
对
，OK，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自己是做泌尿科，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科别搞得这样昏昏暗暗的？我想要翻转它，我想要让大家开始重视它，这件事情。
OK， 就好像就是黑昏暗暗，好像做 OA 一样这样子。
对，没有错，没有错。
OK， 好，所以这样成立了这一间的话，你们跟其他的泌尿科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服务嘛？对，我还蛮好奇说，就是你们这个泌尿科，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泌尿科就是举例来说，我知道如果我的HIV 我要去哪里，我得哪我要去哪一间，就都有他们自己的
厉害的地方。对，嗯嗯嗯，那我其实看了你们的网站，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就是你们做一条龙服务。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讶异的。
嗯，
对，就是你们这样子所谓一条龙服务还包含哪些东西，跟其他泌尿科不太一样的？
其实博卫诊所它是泌尿科诊所没有错。嗯，那在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供所有有关泌尿科性所有有关泌尿科性健康的议题的检验，哦，治疗，这些我们都可以提供。那你说博卫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Be well, believe well， 我觉得这是我当初创立博卫的初心。那我们想要在博卫里面提供全方位的一个诊疗服务。
嗯，
然后在初衷里面主要分成两个层面，那提高一条龙的服务，其实我想要提供两个层面，一个在个案的层面，想要提供从非药物的，比如说諮商、药物、震波、手术，我们都能够提供。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要在性别友善的这个层面，就是去做推广。嗯嗯嗯，因为像我是从树德毕业，那我被很多就是性教育的熏陶之下、教育之下，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使命跟责任去推广这一块，包括就说性平等权、性健康的一个照顾权。我觉得，有些不能说有些啦，应该说有的。就算不是医生，不是医疗人员，有的人对于性别这件事情还是会贴标签。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很懂性平权的这件事情，我们更应该要去推广它在医院里面。
对，我想起一个经验，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一个来宾，然后他说他第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是个同志。然后可能在第一次爱的时候，他并没有，并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后来就整个造成就是肛门裂开，然后去看完医生的时候，医生就一直要逼问他怎么出现这件事情的。然后后来把他讲完之后，医生就开始处理嘛，处理完就开始碎念他，就他就真的那个医生真的这样说他说。你以后还要当同志吗？你以后还要当同性恋吗？
哦，超没有 sense 的，
超可怕的。我朋友后来就对于去看医生非常有创伤。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临床也是遇到，就是有个案来我的诊所之前，他其实到医院去，那医生对于菜花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很可怕，然后他就觉得，好了，开条药膏给你，你回家擦一擦，有效就有效，没有效不要再找我了。
哦，这么可怕了，这么诡异的。
对，就会觉得它是一件很脏的事情。可是在我们很懂泌尿科，就很懂就是病毒这件事情，它就跟感冒一样啊，每个人身上都有病毒。
是啊，
它就是你抵抗力弱，它才会长出来。
对，
只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因为脏，因为乱来才会长菜花，其实并不是。对，所以这才是会促使我一直想要推广，就是性别友善诊所的一个最主要的初衷。
我觉得我第一次去泌尿科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先不要管那个泌尿科好或不好，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作为一个个案，作为一个病人走进那个诊所，可能我刚好觉得自己的性器官有些状况，我觉得在那个诊间外面在等待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忐忑，就是我会不会被怎样对待，或者说被怎样，那个对待还不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比较是一种心理的。我觉得
眼神，
对，一个个案在诊间外面等待的时候，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煎熬。对，但是那个煎熬并不是说那个诊所带来的，我觉得那个煎熬是社会建构带来的。
哦，
就是社会对于某一些状况，对，或是说某一些疾病，就会有一种
贴标签
啊。嘿，举例来说，有时候去看医生，他们就说 会问说，那你的性伴侣是不是固定，是不是多重，哒哒哒哒哒哒。对，那 OK， 那有些人就真的就是多重嘛，我就很多嘛，对，然后就刚好中了嘛，对。那我觉得即便在讲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个这个是不应该吗？
我觉得医生比较没有性别意识的话，他们有时候讲话会太
直接嘛，也不是，就是
他直接也没错。
对对对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他好像他的后面是一个社会结构，
对，
然后从他 他借由他的嘴巴说出话来，
对，
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眼前的病人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事的小孩一样，
对，没有错，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像肛门撕裂伤这一件事情，那你就治疗这件事情就好，人家的伴侣有没有肛交干你什么事、啊？
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观点非常非常欣赏。对,
对、啊、
，OK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哦，对，就是我之前其实有最近啊，很多人都在问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真的最近，很多人都在问说，哎，到底男生的阴茎什么样的长度较短，以及男生的时间什么样的时间较短？我通常。时间上我大概就回应说你们双方觉得 OK 就 OK
啊、对、
所以在医学上是有一个标准还是其实没有啊
我们先讲长度
好
现在哦因为这个讲完可能要一天吧其实长度那个你从先天生下来你的长度就已经决定你多长那为什么有的人比较长有的人比较短看起来只是说有的人耻骨比较胖比较肥那他埋的比较进去好不然他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哦，冒得出来，冒得多跟少会看起来长跟短。对，所以长跟短这件事情可以靠手术。
哦，
对，
哦，
只是说要看你的短的成因是什么
啊。
有的人是因为埋得太进去，那有的人是因为悬韧带太紧。
哦，
对对，太紧它就被绑住嘛。
哦，
对，所以要评估是哪一种，我们就可以来做微整来。
了解了解，所以有些人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其实他蛮正常的，只是他觉得就想要让别人打，然后就做，
有
也是有，
也是有
哦。
我常常都会说，男生的阴茎整形就跟女生隆乳一样
哦，
永远都不会嫌太大。
所以长度可以整，那阔度也可以吗？
可以啊，
哦，阔度也是可以，
可以。
那阔度做法就不一样了，
粗度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粗度可以啊。就可以，我们可以垫东西啊，哎，就跟内内一样、啊哦，
就跟真的就是跟隆乳一
样
了，
对对对，
哇哇！但是、OK， 那另外一个问题，那做这样手术会不会影响他的神经系统？
不会，
不会，他敏感度啊什么是不会影响的。
可能在龟头增大这一部分就有可能会，因为他是打到龟头里面，
哦、
有可能。
哦、OK OK，、但是如果在其他长度啊什么是其实不太会，
不太会，哦、对对
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肥胖，因为他。就是肉太多，然后就是阴茎埋在他的耻骨或是他的腹腔的脂肪下面，对，就真的看起来就比较小一点。
对
对，通常我们都会说先减肥好不好？
对，先减肥，然后再来看。现在其实方式很多啦，减肥啊，然后再做一些放松，然后耻骨下垫。
哦，
就是筋膜下垫下定。我常常都会说，这个就有点像。你本来脖子很长、然后你穿套头的衣服、你看起来就很短啊，把你的套头衣服往下拉对对对、
哦、还有这样子、
就是、概念我都常常这样比，
所以套垫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是手术，不是，是一个东西，
是手术、
哦、是手术，
他就把你的衣服往下定
哦，有点拉紧的那种概念，这样子
往下
定。哇哇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哦、哇，这好专业，这好酷哦OK OK 好、所以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那到底、时间上在医疗有没有一个专有的，就是定哪个时间点？
有，其实
在、哦、其实是有的，
有。其实，在国际他们分成就是先天性跟后天性。
嗯
那先天性就是你从一刚开始出生的第一次性行为到最后一次性行为，每次插入都小于一分钟。这就是先天性的
啊，
对，就一分钟。那后天性就是说我以前都可以大于三分钟，但我近期之内都小于三分钟。
哦，低于平均数，自己的平均数。
对对对，一个是以前都小于一分钟，一个是后来才小于三分钟。那会这么分，是因为它的治疗方式会有所不同。
哦，
对对对，像如果以先天的来说，
是
它就比较适合做背神经阻断。
哦，被神经阻断，
对，把敏感的神经给截断掉，它是比较适合做这样的手术的一个个案。
哦，
对对对，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有神经处理的手术在这里面。
有，针对于早发性射精的个案。
嗯，现在手术好先进哦，
很先进哈。
对啊，我们只能我们都会做什么减敏感法啊。我第一次知道哦，直接处理神经就好了吧？
对。解敏感法我觉得也不错啦，但如果两个搭配起来应该效果会更好
哦。 OK 好，这真的是长常识了，长常识了，长知识了。OK 好，接下来因为我们其实今天这一集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给 Vivian， 那之前都有给他，对，所以因为有太多粉丝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在性的医疗上面，对，所以接下来要问一下性病的迷思了，对，因为老师之前在节目上其实是有谈过，我记得在我的第一季，对，因为我其实曾经有得过性病，对，然后有去看医生啊，也是那时候认识 Vivian 的。OK， 好，我印象很深刻。对，我一定要说，就是你待的单位都不错，都不错。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躺在，就是反正就是他，在治疗的时候，他真的让我很放松。对 ，OK， 好，所以来接下来问一个问题，我当时在走进去诊所的时候，我也有这个迷思，到底是不是性病都要通报？对，然后通报后，那家人会不会知道？朋友查不查得到之类的，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担忧。对，
其实像个案的资料啊，其实都只有诊所跟卫生局看得到而已。对，那我们会在法规之下就尽量去保护个案的隐私。包含在比如说我们要鉴别，就是我们要 key 诊断码的时候，现在不是有那种健康存折吗？
对，
他可以看到你的前两个诊断码，对不对？
对，
那我们通常会保护个案的隐私，我们不会在前两个就可以 key 什么淋病、艾滋，不会。对，但我还是要我要就是呼吁大家，就是说倘若你是这样的族群，我还是会希望你在就医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告知医护人员，因为我觉得你保护自己，可是医护人员也要保护自己，但我们没有要帮你贴标签，但就彼此要保护好彼此，这样子。对，
我举例来说，如果你是 HIV 感染者，那可能在大量血液接触的时候的确有可能染病的状况下，那刚好如果你刚好来的是重伤，你有手回去脚回去，对，那当然让医生知道会比较好，他比较可以做多一点的保护措施嘛，比较是这样子。
对，他不会因为你的疾病而对你的做的措施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多一层防护，保护自己。
这样就了解了。OK，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是大家就有个迷思，因为几十年前邵老师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那时候就讲说，HIV 是不是会通报在什么卫生局名单上啊？以前法定传染疾病是不是会列出来啊？对，我有点忘记到底以前到底有没有，一直有这个迷思在那边。
他要通报，他是法定的第一类通报，没有错，
对，
但他不会被公布啊，
OK， 就好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然后说，那如果那个健保人事室差去，会不会知道这样子？人事室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真的不会。
那另外一个问题，假如好，我在你们这边看看完之后，我好举例来说，得某一种好菜花好了，好，然后我看完之后，然后几年后我去另外一家诊所耳鼻喉科看看感冒，他健保卡插去，他可以查得到吗？
查不到。
哦，这个查不到，
查不到。
哦，
对，有可能查得到的原因是，比如说你在那边可能开了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仅限于健保。健保如果你开了这样的药物，那下一家诊所医生看到，你上一家开这个药物，那你是不是怎么样？但你不会在那边看的，就是所有的诊
什么就不会，
不会看到。
OK， 这个，好，那个这个就非常了解，放心了，对。因为 我一直想说健保卡是不是一种很透明的东西，吓死我。对，
不会，因为所以像，你不知道有一些个案他们准备要保险的时候，他们会先用自费的方式去看诊。
这我不知道。
他就是觉得自己有可能有比如说肾脏疾病怎么样，那他怕卡片插进去之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就医记录，他先用自费的方式看诊。不要说我教的
因为我印象那个健保卡很厉害，是因为有一次我那时候 COVID-19 第一年还没有全部进的时候，我刚从香港回来，然后我又是医师人员，卡一插下去他就看着我，你是医护人员哦？我说我是，然后他说你从香港回来哦？对，那我那时候出现入境资料，出入境资料跟我是諮商是这件事情，对，他说那你体温要不要再多量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去做复健，对 ，OK，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是 COVID-19
比较严重的时候，对 ，OK，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想要问我最想问的问题了，就是 其实因为我看了就是你们博威诊所里面的很多的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因为他们其实博威诊所的网站其实蛮有趣的，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网站看一下。对，就是他们网站有讲了一些他们其实很常在使用的治疗方式。对，然后我就看到几个，哎，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呢？对，因为除了手术除了药物以外，其实你们还有分什么体外震波 PRP PLP 生长因子真空吸引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太有趣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来来来，我想先了解一下体外震波是什么。因为我先讲哦，我之所以对它是很有趣，是因为最近刚好我跟那个红犀牛情趣用品有合作，他们的那个震动环也是一种震动波。我就想说那跟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哦，那个是震动环，然后这个是震波，
震波
这是波，对，所以这是一个低能量的波。
哦，
那个是物理的动，震动，对对对。那体外震波其实目前卫福部认可的一线性功能治疗。那其实震波这件事情，它早期是发展在那个肾脏碎石。肾脏碎石
直接
对对对，
这么强了。
肾脏碎石早期，然后到后来就是在于骨科复健，打在关节，然后到最近这七年吧，大概在七年左右开始作用在低能量男生的阴茎上面。它其实主要的原理就是低能量震波促进他血管的新生。
哦，所以男性年纪越大或怎么样，血管是会萎缩吗？
会
哦，
会，包含你三高也会。对
哦，就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是末梢嘛。
对对对，你真的是很聪明。
所以他的血管就会慢慢的随着年纪啊，随着可能烟酒、脂肪啊，对，哒哒哒，然后就越来越萎缩这样子。
对，其实原理就像比如说年轻人的手的温度跟老人家手的温度，对的意思是一样，你末梢血循就会开始变差。
这时候我就要想说，哦，所以男生要不要看一下会不会阳痿？要先摸他手？没有啦，开玩笑啦，迷思迷思，没有没有没有。OK， 好，
对，
好，所以那这个样子的震波，你说会让血管新生？
嗯，对。
那它的疗程是怎么样啊？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哦，它会一次大概是10到15分钟而已。
哦，
那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那会甚至会降低你以后可能有些人长期在吃药，那吃是吃的没有效。
嗯， 嗯，
他会来跟我说：“哎 ，Vivian， 我是不是对药物成瘾啦？”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的血管没有那么多条的时候，这时候他吃药物当然没效啊。但他开始介入震波治疗的时候，可能6次，他再回去吃一点点药物，效果就会非常好了。
哦，这样讲我就理解了。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像有时候吃蓝色小药丸，对，它可能会让我们的
血管扩张，
血管扩张，嗯，因为蓝色小药丸的效果比较是，当你吃了蓝色小药丸之后，你在刺激它的时候比较容易有反应，对啊，但是你没有刺激它就不会有任何反应，没错。OK， 好，那所以在。但是如果你还是没有反应，有可能是你的血管数量不够。
没错，
然后当你血管数量增加的时候，它的勃起程度、充血程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对，
哦，
对对对，
那真的这个真的蛮好用的。
对对对，就是药物是属于治标啦，震波就是属于比较治本的一个方式。
我就把你的基础体质搞定，
没有错，
药物才有用。
对，
现在。就是选择体外震波人多吗？
很多哎，欸，
真的，哦，
你猜猜看我一个月可以做几个？
30
一个月，
一个月哦，
一个月
一天，好，一天算4-5个6个好了，好了，
6个
180
一个月
120
大概可以落在150到200个。
哎，欸，很多哎，欸，
很多，欸，所以它包含就是前面可能一个礼拜一次来积极治疗的人，他可能做完6次，然后他不想要再继续依赖药物，那他就会选择大概2周、3周回来 maintain 的保养。
哦，
对对对，就跟女生打雷射一样。
你这个讲到我都想试试看到底怎样。但是有没有人是那一种，就是哎，欸，我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状况，我想来试试看这个的。
哎，有，
也是有，
也是有，啊，有些人是还没有状况，他就说我想要继续把我的这样的状态持续维持下去，
就来保养，
及早介入保养了。
哦，所以这个也算是有一种保养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真的想试试看了，真想试试看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可以
有机会我们
可以
接那个
是
四月，这个太有趣，这个太有趣了。OK， 好，好，接下来我问一下 PLP PRP PLT 是什么东西？我只看到这个音，我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PRP 应该骨科很常听到，就是生长因子的治疗。对，其实 PRP 跟 PLT 就把它想成是一样的东西，那只是说它的浓度跟制程不一样。那所有的生长因子我们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长出更多的血管。我常常都会说体外震波就是一个透过物理的原理的增加血管。那 PLT PRP 它就是用注射的方式去增加你的血管，
就是它注射一个可以让血管增长的一种元素，
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
对对对，
然后让它可以重新，这样好像刚好顺便可以治疗 手脚冰冷那样子，
有成本有点高。
OK， 所以它就是用一个侵入式的方式在治疗，说一样、一样是想一样是治疗血管的。
对，对，其实那个性功能的治疗大概都是两种原理啦，一个是增加血流的量，
对，
那血流量就是靠药物。那再来就是增加血管的数量，那血管的数量就是体外震波 PRT PLT， 那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在适应症内的，有可能会打外泌体。
那什么
下一集。
好，这个太多了。对对对 OK，
对，
好，
反正就是它原理就两种，
了解了解，
这样
就懂了，这样就懂了。
对对对，
最近要开始疏通自己的血管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们遇到那个有些个案，有些 老人家或者年长一点的或者肥胖的，就是你跟他说你减个肥可以活久一点，他不会理你。你跟他讲你减个肥可以一直做爱，他就会理你了。对、okay ，
可是还是要看 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
对啦对啦、对对对、OK， 好，所以我 最后还有一个 好奇真空吸引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脑袋想象就是A 片的那种，或是情趣用品的那个东西，对对对、那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真空吸引器它也是属于一线的性功能治疗方式，你把它想成是附件就好了。对，它透过一个物理的原理，然后把我们的血液赶到阴茎的末端，然后去强迫它扩张。那你扩张完之后，你的阴茎根部再套一个套环，就可以维持它的硬度了。
所以这个是在家自己做的？
对，你就自己把它吸饱嘛，对不对？就是套着阴茎吸饱之后，那根部再套一个套环，它就可以维持硬度。但是前提是你的血管的数量还是要够，不然我怎么吸都吸不饱啊。对，你一定要里面的血管够多。
听起来 它不会有危险性
它如果你是用医疗器材的真空吸引器，不会有不会有生命危险，
就不会有会超过什么，
不会
一大气压力超过多少这样，
不会，他们会有一个安全的阀啊。如果你是在那种情趣用品店，
就
有
可
能会变茄子。
对，因为你说像安全阀，就可能它到了多少 ppm 的时候，就自己会卸阀，
对，
就不会让你超过那个。
对，
对，了解了解。这个用这个买的人也多吗？
这个通常我们会建议在年纪比较大的个案，比如说他们射物线手术前、射物线手术之后，那可能功能真的很差了。那我们除了体外震波，那我们需要他自己在家里每天帮阴茎做2到3次的阴茎复健。对对对，
就是让他慢慢的适应血液流进来的那件事情，
对，强迫血液要流到阴茎里面。
OK，
对，
我觉得有一个议题我们大部分听众其实不太知道，就是到底射护腺的手术完、有些人射护腺肥大、然后有些人可能射护腺有做处理或做切割怎么样的、它是会引射护腺在哪里啊？
射护腺从肛门进去，如果你对方是趴着，
它就前列腺对不对？
对，它就前列腺、射护腺前列腺这都是一样的词。
对
对、
所以射护腺切除了之后，等于它就不会有射护腺液、前列腺液了。
它不会有前列腺液，可是精液里面包含了射护腺液、尿道球腺液跟精液。对，有这三种。所以就算你的射护腺全部都拿掉，你还是会有射一点点出来，那个就是在尿道的前面的尿道球腺液。对对对。
Okay， 所以射护腺如果拿掉之后，它对男性的性功能是会影响的。
文献上面是说只有30%会影响，但临床上面看到大概只有30%不会被影响。
他一切就全部切掉还是不一定？
基本上因为是会射护腺全切 的个案，通常都是因为射护腺癌症，所以一劳永逸， 通常医生们会建议全部都拿掉。
有的时候跟那种子宫内膜癌很像这样子，
嗯，对，
就一拿就全拿掉算了，
全拿都拿掉了。哦，哎呀哎呀
，OK OK，
对，
所以这种就会是，他就很需要去练习，让血液慢慢的进来这样子。哦 ，OK OK， 这样我就真的长了知识了。
嗯，就是像有些个案，他很重视性功能的，他甚至在手术之前，嗯，他们就开始复健了。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OK，这样子好奇问一个，就是射物腺癌有没有什么并发的原因呢、啊？
嗯，其实射物腺癌它是一个进展很慢的一个疾病。那男生其实只要每一年帮自己抽一次 PSA。
哦 ，PSA，OK，PSA、okay、
PSA, 每一年抽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太担心。
台湾的现在像你们这样子射物腺癌的人多吗？就是台湾还是还、就是应该没有乳癌多了，我知道了。
嗯，我觉得在基层的我们筛出来的并没有很多
哦。
对
，OK OK， 了解。好，好，我觉得在治疗的这件事情之后，我想要好奇的就是也是跟治疗有关，就是最近因为本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结扎？结扎到底会不会怎么样？对，因为老师年纪也大，没有想要生小孩，对。但是有时候跟固定伴侣就觉得，我们会有一种就是比较就是跟固定伴侣有时候就不想要戴套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又觉得好像吃避孕药在主流建构里面又觉得好像对女生很伤害啊，不啦不啦哒哒，所以就在想说，哎，到底要不要结扎这件事情？嘿，对。那是结扎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结扎会影响性功能吗？
哦，结扎其实是所有的避孕方式里面，CP 值最高的，
真的哦，
对，
不会污染地球了，
哦，对，套子污染地球，对，其实结扎很简单啊，结扎其实因为男生的输精管就在睾丸的下面一点点而已，
哦，睾丸下面一点点，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特殊尖钳，就是开一个不到 0.5 公分的小洞，就不到 0.5 公分哦，就进去抓出来，剪断绑起来，伤口，对，伤口浇水涂上去啊，结束了。
然后它的愈后大概多久愈合？
愈后的话，如果是伤口愈合，大概会抓1到2周，就跟我们一般的伤口愈合一样。对，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用的就是器械不一样嘛，所以它伤害程度比较小。那再来就是说用的自备的胶水不一样，所以也可以比较快碰水。对，
所以一个结扎手术大概就等于大概2周后就可以，就好像没事一样了，意思是这样吗？
通常有些个案，他们如果是上班族，他们有早上上班，早上来手术，下午上班也都 OK 啊。对，一个礼拜吧，我觉得他们大概一个礼拜就都完全没什么事了，
就差不多了这样子。
对，但性行为我还是建议一周啦，因为有时候
一周还是2周，
一周性行为还是建议先不要就是先停一周，因为有时候怕在过程中太激烈，那个蛋
伤口又裂开、啊、
对，伤口不会裂开，但就是他们碰撞太激烈他会不舒服、
OK， 所以因为它的原理，我觉得今天讲很多有趣的原理，就是第一个就是它是把输精管绑起来嘛，
对，剪断绑起来，
但是阴茎的勃起是血管的问题，
对，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对对、
OK， 因为有些人家会思考精液精子，因为华人嘛，然后说一滴精十滴血什么鬼东西这样子，就是会思考精液跟充血量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没有，
没有，
对，
没有，对对，那个输精管里面只有管精虫，只有管虫，对对对，只有管虫。
OK OK， 好，所以整体的这样子的过程，结扎的手术大概多久？
实际医生开始到结束哦，大概20分钟。
然后是部分麻醉还是全身麻醉？
我鼓励局部麻醉就好了。
哦、为什么？
局部麻醉就好，因为你只要是全身或半身的麻醉，它的麻醉风险是相对的提高。
对
对。
然后大部分的诊所都还要再找一个麻醉师来。
对对对，所以。而且你手术完之后，有的人对麻醉后的反应又很大，可能会呕吐，那呕吐又可能导致叫呛咳的问题，呛咳就会有肺炎，等等，很麻烦。那么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完的事情，我都不建议，就是让自己太麻烦。
OK，
对。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不确定这到底可不可以回答，你说不能回答就不能回答，就是结扎的手术费用介于什么样 range 之间
？OK， 大概介于8000到15000。
哦，就看自费项目多少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普遍来说，8000到15000。
Okay.
会因为每家医院他们使用，我们每家医院跟诊所使用的器械不同，那搭配的自费的耗材也不同。
哦 ，OK， 8000到15000。
对对对。
欸，其实这样很划算呢。我举例来说，其实现在保险套越来越贵，真的超贵，不知道贵什么的。好，一个不知道，不论 Sagami 啊、哈鲁啊、杜蕾斯啊，都很贵。对，一个保险套可能可以拉价拉到快100块。
那么贵啊？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是真的。嘿，
哦，如果150次，
对啊，哎哎合呢？
150次，哎很快呢？
对啊对啊，
很快就150次哎。
嘿啊嘿啊，你这样子划算呢？我觉得划算呐，
划算。
OK，
顺带一提，就是说有些人，你说哎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有些人反而做完手术之后啊，他没有后顾之忧，他反而是变更好的。
但是就把输精管拿掉之后，等于是你的精液里面不会有精子，
没有精虫
哦，精虫，
对，没有精虫了。
那它是一个可逆还是不可逆的？
好，
我知道它有成功率跟就是 如果要逆的话，它是有个成功率的。
哦，这个问题是我想要问说，我现在结扎了，
对，如果把它拿打开
再接回去，
对，
好，通常做结扎手术的个案，我都会说人是可逆性的动物。人的再生能力非常的强，1000个手术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个自己长回去的，
哦，真的，
因为我曾经有遇过，
哇，这太有趣了，
对，那个再生能力非常的强，
它绑在一起，然后等于就是
它已经剪断了，又绑起来，已经剪断了，
哇，
那又自己长回去，因为他就怀，他太太又怀孕了嘛，他说我太太怎么会怀孕？
这个是这个很可怕，你知道这个家庭议题，这个是家庭议题了。
对，
okay，
他说我要来验精虫，就是我结扎了，怎么可能还会怀孕这样子？就来验，他真的还有精虫，他就是那个千分之一。
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处理好，真的会造成家庭革命呢。
对对对，但这个是少数哦。但就是说，有些个案的确，他们想要就是透过结扎来，就是完成短暂性的节育。但我不建议，因为结扎我们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不要怀孕嘛。
对，
所以我们做得很彻底，我们会剪断再绑起来，断断再烧一烧，就避免它要再长回去，
再烧一烧，再电烧一下，
再就避免它长回去。那所以你说的确可以接得回去，但你断断都已经烧过了，你接得回去不一定会通哦。对，那就算通了，它有可能狭窄的问题，
对，就也不一定过得去。
对，没有错，
它的精子的求生欲望到底有多强？
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
就精子求生欲很强了，
对对对。
OK OK，好，这样就大概理解。所以，如果同学们如果想要做一些，想做结扎，其实听起来是蛮好的，一个 CP 值的。
对
，OK， 好，老师，如果我去做的话，再分享给大家。OK， 好，那我觉得接下来想要问一个问题。对，就之前在我的节目有讨论到 HPV 啊，对对，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最近很多在问。
OK，
对，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应该要打 HPV？ 对，以及说HPV 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对，然后还有 HPV 的费用，因为其实 HPV 这三年，这不是三年，这十年，每年涨价，每两三年就涨一次，每两三年涨一次。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样子。因为现在已经拉到不知道多少钱了，这样子。好，所以好奇来 ，HPV 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打？
好 ，OK， 我们现在讲一下什么是 HPV。
好
，OK，HPV 它就是个人类病毒，人类乳
突病毒。
对，它你就把它想成是一群病毒，它高达了200多种。对，就跟感冒病毒一样，那到处都有，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好，那目前病毒它会目前的疫苗厂商，他们针对9种。
九种，
对，9种高致癌型的病毒去做预防，有点类似像我们每一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一样，它只能针对高致癌型，它没有办法针对200种都全部都去做预防。
是，
对。那哪些人需要打？其实男生女生都要打
啊。
对，大家以前都觉得 HPV 是子宫颈癌疫苗，但不是。
很多人就把这画上等号，欸，
对。但是它目前的适应症里面有包含了阴茎癌、肛门癌，都含在里面。那还有菜花的这个部分的预防，对。然后还有最近我记得是去年吧，发表的 paper 在于口腔癌跟肺腺癌。 都有预防到
哦哦，哦，所以人类乳酸病毒其实也可能会造成口腔癌跟肺腺癌。
对对对，
这绝对不是跟口交有关哦，拜托哈。哦，癌症没有传染这件事情哦。哦
对对
OK 好，所以我怕我听众想到其他地方去。OK 好，
对，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打
啊。
对
OK，
男生女生都应该要打。打的年龄层大概会建议没有性行为之前
就可以打了，
就要打了，防护力是更好的
啊。难怪我知道现在很多。台湾的国中还是高中？国中吧，就是教育部有补助。
有，
对对对对对，
教育部补助国中的女生两支九价疫苗，
改了哦，
就两国中只要打两支就好了。
没有没有，我以前是、我们以前在学校是四价，是大概几年前啊是四价，然后现在我、已经改九价，
现在九价了。哦，
哎。
对，
哎，合呢，哎，合呢，满几块呢？哎，
末端现在大概维持一季，大概是5500到6000，
六千之间，
对，
对对对，就满几块呢？哇，直接补10000多块，很好哎、
一辈子打三季，目前啊，
我记得好像三九价应该是
三季
八，十年上下吧，7到10年，
大概我想一下，大概8年了，
对对对，8年左右。
可是南保他以后会不会出20价、30价？你就你还是要打，像我们自己就是从4价打到9价，对，2价、4价、9价。
我自己是打，我也是打9价。对对对，我那时候已经出9价了。
对对对，
对我还得算一下，时间到了，这样，有没有20价出来？这样，OK。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去打。如果你们在因为我觉得刚好有很有趣的是，我的听众刚好介于就是台湾政府补助，就是政府注重这个问题跟还没注重这个问题的这个交界，我听众刚好在这一群，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小时候没有打到的，对，所以其实建议如果大家经费是有盈余的话，其实非常推荐可以去打，对。那如果不知道要去哪里打的话，非常适合找博卫，
谢谢谢谢
，OK OK， 好好好，好，那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
对，我觉得因为我看到那个你们的就是网站的介绍里面还有说，可以自己检查勃起困难，我想说要怎么检查，就勃起无法勃起而已吗？对，
勃起困难这件事情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公定国际量表
真的，
对对对，
有国际量表，
有国际量表，对、okay、大家可以上网自己 Google 一下自己有没有就是那个量表，对，它叫做 IIEF
IIEF，
对，就是它、对，就是 IIEF 量表，它全文有点长。那其实那个题目里面，它其实就是在问你的自信程度，那还有就是你一刚开始能硬，可不可以插入，中间的硬能不能维持，硬能不能够维持到结束，以及最后一题问你的自信度。
哦，自信度，
对，所以其实这个量表我觉得还不错，是在
它有自评功能，
对对对对对对。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让你的另外一半帮你评这张量表
同学们有很多、我好想要知道那个差异性，如果有很多女伴的男同学们，你可以准备好几分每一个人测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实验者差异，
对，
实验者差异，对对对，你就 同一个受试者，然后你去找10个实验者，
对
OK OK、好，
但
这太有趣了。
我觉得最真实的评估状态就是、最真实的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插入的时候，那绝对就是一定要治疗
啊。
对，这是最实际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说，当你觉得不够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做治疗。对，
就有一种就是我想要追求，我知道可能自己可以更好。
对，
因为举例来说，像施老师现在已经快40岁了，然后我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40岁的状况跟我25岁的状况必然是不一样的。
一定，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曾经有过比较好的状态，对，只是我现在可能没有25岁那个时候这么好，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意识到，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来开始做一些。保健的概念、
对，没有错、就是我常说就是性功能会荷尔蒙神经组织、伴侣关系、这都会影响到、那在医疗这边的我们会先从生理比如说抽血、 跟震波这些非侵入性的开始去探讨说你到底是缺什么，那我们再帮你客制化你需要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样子，对对对。
OK OK， 好，我觉得今天聊了非常非常多就是有关性的治疗的议题啊，然后 Vivian 非常棒的就是解释了很多我们真的过去不知道的知识，这是非常让我大开眼界。对，那我也想要请 Vivian 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们如果刚好有听众想要需要有这样子的需求，然后想要也刚好觉得好像适合来找你们，怎么样去找你们，你们在哪里？
我们在这是工商时间吗？
工商时间来。
好，我们在那个福林路405号，在西屯区。
台中，对不对？
对，我们在台中。
我听众全国全世界，我听众全世界，我听众全世界，对。
所以要来英文版吗？不要了。在西屯区福林路405号。对，那其实我平常我人都会在那边啊。对，所以比如说，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来找我聊聊天、喝个茶，都很欢迎，都对，很欢迎，我都在那边。
OK OK， 好，所以如果听众想要就是了解就是博威诊所，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直接亲自到现场，在西屯区福林路，比较像是靠中科那一带嘛，对不对？
对，
在中科那附近。
对。
然后，如果你们想要说还在讲讲，你可以上一下博威诊所的网站。我个人真的觉得他们网站做的不错。
谢谢。
对，包括他们的服务，然后包括一些你平常没有听过的治疗方法，他们上面都会有写。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网站算是查起来是舒服的。对对对，
谢谢，
非常推荐。OK， 好，那如果你有一些想要体验一下体外震波，老师要找时间去体验了。然后或者是你需要打 HPV 的话，对对对，希望就可以来找博威诊所。对，非常适合。OK， 好。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有关性的议题，都非常欢迎就是私讯给施老师，老师整理完之后也可以丢给 Vivian， 请 Vivian 来帮我们回答。
没问题。
那希望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 Vivian 来我们节目做分享。OK，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非常欢迎 Vivian，
谢谢。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各位同学，拜拜。